作为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国联民生研究所固收组的黄子怡，然后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今天的债券市场的行情，以及我们对后续的一个看法。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央行开展了10亿元的7天逆回购操作，考虑到有2705亿元的一个到期，也就是实现了2695亿元的净回笼。大幅净回笼这种短期的流动性呢，在月初的话，其实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吧。从7月15号的时候，央行有这个新闻发布会嘛，也说提到了一点，说当前对于央行对于流动性的管理能力是不断增强的，就是不宜去根据公开市场的一个单次操作量来判断央行的政策。就比如说像今天只操作了10亿元，但是我们去看 DR001 的这个水平，整体来说还是偏低的。像早盘的时候可能都是在1.34到1.35之间波动，现在是来到了略高于1.35的水平，资金面整体的体感也是比较均衡偏松。往后来看的话，我们是会认为，短时间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预计 DR001 依然还是会在1.35到1.45之间去运行。除了说像税期啊，还有比如说某一周政府债集中供给，或是某一天非常缴款非常多，以及跨越等特殊时点之外，预计 DR001 的这个利率中枢应该是依然在1.35到1.4之间，就是大多数时候会在低于政策利率5 BP 之内范围运行。后续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如果再度出现就像4月这种可能就是资金利率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指向央行默许的一个降息预期。然后最近的话，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后续政府债供给节奏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统计的这个表格是2026年的前7个月的政府债供给的一个进度。可以看到，不管是国债还是地方政府债，整体的这个进度还是偏慢的，大概都是在50%到60%之间的一个发行进度吧。因为国债有发行计划嘛，然后我们大概可以测算出来，后续整体是比较均匀的。那就是慢，就是慢在地方政府债的部分。以往的话，可能每次 Q4，尤其是11、12月份，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增债去发行，但是现在剩余的量还是挺多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现在1到7月份发了8000亿元的一般债只发了4400，然后4.4万亿元的专项债发了2.41，以及2万亿元的置换债只发了1.69，这样三个剩下的额度算下来，8到12月份一共5个月份，地方债还需要供给2.66万亿元，这个是在不考虑就是借新还旧的这个再融资部分。平均算下来，就是每个月的这个供给量都是至少要有5000亿元，是一个均值的一个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目前因为八月份的这个计划已经知道嘛，我们这边统计到的规模是1.09万亿元，然后考虑到八月份比较多到期之后，大概算下来可能就是在6000亿元左右的一个水平，可能就是略高于这个均值，没有说供给明显增多，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发现，在没有新的财政政策放量，就比如说没有这个化债的这个额度增加，或者说没有使用这个大量的结存限额，并且说要在短时间内发行的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地方政府公布的这个发行计划还整体还是比较准的。就是平时的月份基本上实际发行和计划发行的规模就在正负1000亿元的区间内。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大概根据这个水平去测算一下，八月份的一个政府债的一个发行的规模，可能整个净融资量就是会比7月略多个2000亿元的一个水平。但是从国债和地方债的相对供给来说的话，七月可能主要体现是国债供给，然后八月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债。我们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关注现在，因为这个地方政府债和国债的品种利差，整个不管每个期限都比较偏低嘛，所以的话去看一下后续，如果说有集中供给的话，是否会导致这个品种利差走扩。 然后再往后的话，其实测算下来九月的规模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九月主要是受到期的一个影响，而且8月20号左右的话，对于九月的一个地方债的计划还会有些调整，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这种集中供给的这个影响啊。往后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整个资金面其实是更需要央行去呵护的。一方面的话，就是前期可能银行这边也是可以有些自发式的宽松，但是最近我们去看到银行的大行融出规模始终是没有办法突破4万亿元。也就是说可能自发宽松受阻，而且从存单的表现来看的话，大行也是在持续的就是金融资存单，并且期限从可能4、5月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了一些 1M 和 3M 的，现在更多的选择是 6M 及以上的一个期限。但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点就是政治局会议提到了说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嘛，然后整体对定调会更加的积极一些。我们也是预计资金面有望维持均衡偏松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后续需要进一步去释放流动性，比如说配合政府债的集中供给的话，我们也是预计降准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顺序会优先于降息，主要是观察9到10月是否会就是集中供给地方政府债吧，因为这个部分的话，超长债会比较多一些，大概可能70%左右。集中供给的规模的话，测算下来大概也是刚好对应着一次降准释放的一个流动性。那对于债券市场来说的话，如果说要产生由供给导致的这种收益率大幅上行，就是还需要看到以往来说都是同步出现政府债供给增多，然后资金面偏紧以及配置盘缺位。那目前来看的话，资金偏紧这个可能概率不是很大嘛，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说10 BP 以上的这种供给冲击可能较难再现。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债券市场的行情，可以看到，不管是短端还是长端，就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情绪。因为现在，随着这个7月20号以来，就是债市整体表现比较强嘛，然后10年期国债来到这种1.7的一个关键点位之后的话，其实市场也是有多次往下尝试，但是意愿不是很强。往后来看，整个10年期国债的这个利率大幅下行的可能性，我们觉得也不是太大。如果说这种做多情绪进一步增强，比如说看到的公布经济的数据还是会偏弱一些的情况下，可能月内就是10年期国债的低点，就是可能会来到1.65左右，但目前的话，目前向下突破的这个情绪好像并没有看到。然后盘中的话也是有受到一些小作文的扰动，主要是说传这个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所得税要开始征收了，但是市场好像没有选择太相信，就影响不大。我们也是觉得说类似这种小作文的信息的话，可能就是可靠性有待观察吧。然后超长债方面吧，可以看到就是它和10年的逻辑还是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现在像30年和10年的国债的这个利差还是比较阔，就是收窄了一些之后，还是有接近50 BP 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期限利差还是比较有参与的价值嘛，就是依然有修复空间。目前的话，其实交易盘已经带动超长债走强了一波了。再往后来看的话，就是能否进一步下行，我们觉得说还是要取决于后续的一个供给的情况，以及这个配置盘是否发力。本周的话，我们去看我们统计到的一个数据，这个是30年期地方债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变化，然后红色的柱子是保险对于30年地方债日度净买入，可以看到其实是从6月份开始，它就是有一波加力配置的这么一个因素在，也是导致了这个品种利差的持续收缩、持续收窄，然后等到就是最近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本周吧。其实每天的这个净买入已经来到了这种可能60来亿元，或者是40、50亿元，就已经低于了今年年内的一个均值，日度净买入均值是一个70亿元，也就是说配置盘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有点谨慎了，已经来到了这个全年的均值水平之下。短时间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说，整体来而言对债市并不看空，然后目前的超长债的赔率依然不错。如果说，后续能够确定资金面比较平稳宽松，然后供给的影响减弱，或者是说， 有这种超长期流动性配合的话，那我们觉得说在配置盘的参与的情况下，三十减十的一个国债利差可能会朝着40 BP 去压缩，也就是对应着30年的一个国债的利率有可能会朝着2.1左右去压缩的一个可能性。对于八月来说的话，目前整个上旬和中旬就是来看的话。共计好像不是特别多，而且我们去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个地方债的八月的一个分巡的发布，也可以看到50%以上的一个量，基本上都是在下旬发布的。所以说，整个上旬和中旬的话，供给方面的这个影响可能不是太大，就是这个还是会比较舒服的。后面就是看一下往后会不会有一个计划的一个调整，以及就是下旬的集中供给的压力大不大。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分享。